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啊，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今天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啊，带着一颗诚实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接受他话语的祝福。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们在旧约跟新约当中五个约啊，五个约里面第四个约定啊，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已经讲到挪亚之约，我们也讲到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也讲到摩西之约。那新约跟旧约呢是以这个五个约为一个纵轴，把神的救恩计划向我们阐明。所以你如果要对圣经呢有一个完全概括的了解呢，从这个神所跟人定的这五个约呢，可以让我们清楚到了解到神的救恩计划跟神对人所显示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众儿女因为听到你的声音来到你的殿前。我们感谢主，你把圣灵赐给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他们能真正的明白真道。在今天我们思考你所赐给我们神的儿女第四个约定，就是大卫之约的时候，求主你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正知道你话语中的奥秘。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对前面三个约呢没有完全的了解，或是说有几个礼拜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一个网站网站是大一弟兄他亲手所设计的。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呢我都把我们的讲道登录在上面，所以你可以下载。那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们会把我不在的这两个礼拜，就是我们特别的讲座，由邱牧师还有我们第四和第五个礼拜传道，还有我们教会的长老弟兄呢所讲的道呢，我们都摆上去。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没有时间不能来到我们当中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你可以去用。那我们讲到这个大卫之约呢，大家晓得是第四个约定那第一个约定呢，它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就是神对人的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说，天地还存留的时候呢，这个他会供应我们人的需要，他也不会用洪水再毁灭这个大地，是一个生存的约。那第二个约呢是亚伯拉罕之约。那亚伯拉罕之约呢是一个拣选之约，在亚伯拉罕之前，世界并不知道神，也不晓得神是谁，所以呢在神的计划里面呢，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他的家族以及他的后裔呢，把神的圣洁启示给人。那这段时间呢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从一个人到一个国族，到一个国族能占据一块土地，然后把神的真理跟神的律法彰显出来，是一段时间的。那第三个约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是摩西之约。那摩西之约呢，大家都晓得是一个摩西的律法之约。那摩西的律法呢，实际上呢，我们在上次结论的时候，他说律法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训蒙的师父，是什么？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家教，把我们带到哪里呢？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不行律法的，就是亏欠神的债，也是跌在罪中。可是呢，我们知道神的标准，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这么的高。那我们这些属神跟即使是属肉体，属神但是也有肉体的人呢，非常难达成神的心愿。所以 真正的目的所要彰显的摩西的律法呢，是把神圣洁的标准告诉众人。那今天讲到这个大卫，那这个大卫这个约呢，实际上是一个国度的约，是一个国度的约。如果你今天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你有读到这么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他这个国代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国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那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哪里呢？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地上呢？答案很明显的，所谓国度就是什么？一定有政权，有政权呢，就有规章，就有法律。我们今天活在美国或是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或是任何其他的土地上呢，都有什么？都有政权，都有治理，都有管理。那神的国度表示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度这边所讲的是一个神最终的国度，神最终的国度。所以在整个以这个五个约为轴心里面，渐渐展示神的真理里面呢，神就定了第四个约，这个第四个约是大卫之约。那讲到这个大卫呢，讲到大卫之约，我们先要讲到大卫。那大家如果说你把旧约圣经跟我举三四个人的话，那我相信摩西、大卫、亚伯拉罕他一定在里面，过来就是亚当跟挪亚等等这些人。所以大家对大卫呢多少有一些了解。那大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卫实际上是什么？是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呢，他是拣选他成为一个国度的管理人，成为一个国度的管理人。那大家也晓得，就是大卫的父亲叫耶西。那耶西呢一共有几个孩子？顺便看看你有没有看圣经。耶西一共几个孩子？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 OK， 有女儿没有我不晓得。 OK， 圣经你仔细再去看。他这个大卫呢有七个长兄。 OK， 有七个长兄。所以当这个神要拣选大卫的时候呢，他是用谁来去膏他呢？他就是用撒摩耳。今天大家念的 这本书是撒摩耳记。谁是撒摩耳呢？撒摩耳是先知之首，先知之首。就是大家晓得在四世纪，当以色列人由摩西跟约书亚带入迦南的时候，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间，叫做四师时代。那四师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OK， 那四师时代结束的时候呢，神就什么把撒摩耳召出来，他就是作为神的先知，那同时也是神的士师。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是由谁来治理呢？在那个时代的话是由撒摩耳来治理。 OK， 是由撒摩耳来治理。那撒摩耳奉神之命去选一位，就是这个国度的管理人跟国度的继承人。你知道撒摩耳他是管理犹太全以色列跟犹太全地的时候，大家晓得这个耶西住在哪里吗？耶西住在大卫的家是从哪里来的？耶稣从哪里生的？伯利恒，对不对？那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我是大卫的根，也是大卫的子孙。那这句话呢，实际上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如果说你不在基督里的话，那这句话有没有语病呢？有语病，对不对？我是大卫的根是什么？根就是根本，就是祖宗。我是大卫的祖宗，然后又是大卫的后裔，变成是我是他的祖父，又是他的孙子。那这句话的话，一般人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了解。所以神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讲了一些话，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了解，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接受。所以呢，大卫呢是什么？是耶稣的主。那当这个撒母耳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的这些长老都非常怕，说你来是为什么而来的？是为平安而来的吗？因为那个时候的 judge 是非常有权柄的。 OK， 是非常有权柄的管理的一个人，就像今天这地的这全地的主人一样， OK， 就像全地的国王或是总统一样。所以他来了以后就说，我是为平安而来的，为平安而来，为找一位平安的主。那他就到了耶西家，到了耶西家的时候呢，他就说，你把你的孩子呢都准备好，在我的面前走过，然后呢，我再从你的孩子里面呢，我要高一位成为以色列的王。在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他要高这个大卫呢？就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扫罗给放弃在一边了。OK， 他不是神所拣选的。可是当以色列要跟迦南地这些人一样要一个国王的时候呢，他们人的眼睛里面就选了扫罗。扫罗是什么样的人呢？扫罗他是在圣经讲，就是说他的个子比人高一个头，就像我们今天普通人的话，175公分的话，扫罗就190公分，所以他站起来是非常魁伟的，而且非常英挺的。那我们人呢，所要选的这个领袖呢，就像这种领袖。所以当这个，因为扫罗呢，他的外表被人所看重，可是他的心呢，没有向在神。所以当撒母耳再高大卫的时候呢，他到了耶西家说，你把你的儿子都带出来。那耶西呢，我相信他最骄傲的就是他的大儿子，因为他的大儿子呢也是长得非常英挺， OK， 叫做以利亚。他说，你从这个撒母耳面前走过。撒母耳说，哦，这个英挺的男孩子是不是就是他，就是以色列的国度的继承人。那神讲了一句话，神告诉这个撒母耳说，不是这一位。因为神告诉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表，但是什么？神是看内心。他就讲了这句话。哦，那撒母耳说不是他。那耶西，你还没有别的儿子。第二个走过去，神说也不是他。第三个走过去也不是他。第四个，这家在很有福气啊，有8个儿子。我们这个时代有8个儿子的家庭不多。当7个儿子走完的时候，他是没了。OK， 那撒母耳说，你就是这些儿子吗？他说，呀，这些是我的儿子。可是哦，还有一位。OK， 我想他大概是个放羊的小孩子。OK， 在外面放羊，所以呢，我就没有叫他来见你，因为我这个7个儿子长得都非常好，你要选的话，肯定就在7个里面选。结果呢，撒母耳就说，你把他找来。找来之后，在撒母耳面前走过，那神就说，就是他，就是他。所以呢，大卫呢是神所选的，而且经过他的先知撒母耳所选的。那大卫这个人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才气的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君王，所以他有一个治理的能力，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战士，他会打仗，对不对？然后他呢也是一个诗人，他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所写的诗，你去读了之后就觉得，就说真是一个完美的著作。他是一个文学家，而且他也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你今天告诉我，哪一位属神的人有这么多的能力，有这么多的恩膏在他身上呢？很难找得到。所以呢，神就选了这么一个人作为这个以色列国度的继承人。所以呢，这个约是跟谁定的呢？这个约就是神跟大卫定的。 OK， 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整个节目的内容呢，在你这个 program 上面呢，在最右边那边有这些大纲。所以这个对象呢是跟大卫跟大卫的后裔所定的。他这里讲到，就是说他跟大卫与大卫后裔的国。 OK， 那这就是讲到他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实际上有两个国度在这地方。一个是人今天眼睛已经可以看到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历史的国度。那另外一个国度呢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 OK， 大卫的后裔，我们会讲到大卫后裔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上面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那个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国。 OK， 第一个国的话，很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当 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人民要扫罗，扫罗被废弃，然后神就举了大卫，那大卫呢 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神所高的君主。 OK， 神所高的君主。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神对大卫的应许，这边讲说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大卫他做王 OK， 一共做了多少年？大卫在希伯伦做了七年王，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做了33年，一共做了40年，他做了40年的君王。可是他讲这个约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大卫受数快要满足的时候，神跟他定了，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呢，我就什么，我就使你的后裔能够接续你的位。所以呢，以色列在这个地上的国度呢，是神所赐的国度，也是神所跟大卫所定的约。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呢，他的第二个君王也就是什么，就是所罗门，对吧？大家晓得这个殿呢，这个圣殿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圣殿呢是所罗门所建的，对吧？是所罗门所建的，而不是大卫所建的。可是呢大卫呢实际上准备了这个所有殿的这个材料，还有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都是由大卫大卫所做的。所以在这个整个国度的继承里面呢，从大卫到所罗门，然后所罗门之后呢，这个国就分成南北。为什么国分成南北呢？就在这个约定的时候呢，有一个 condition， OK， 这个 condition 呢就是一个条件，就说这个国赐给大卫这个永续的国呢，国是没有条件的，可是呢你继承坐在国的王位上面呢是有条件。所以这边讲什么样的条件呢？就说你的后裔呢，我要做他们的父，他要做我们的子民，但是你犯了罪呢，我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们，用人的鞭来责罚他们，但是我的爱仍然不离他。所以他这个国呢是给他的 OK， 无条件的。可是你王位的接续呢是看你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大卫末期的时候呢，他实际上种下了这个因，那这个因呢就是说他觉得神给他这个国，他的心就开始骄傲，他就开始点数说我这个国里面有多少人，他就开始数人数。其实数人应该是没有错，可是数人呢到最后觉得就是说这个国是由我所建立的，因为他的骄傲，那神呢就把这个责罚呢就摆在他这个国度里面。所以虽然没有立刻罚他，到他所罗门在过世的时候呢，他的国就分成两半 OK， 前面十个支派呢就不是他的亲血裔所继承的，那只有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呢是由所罗门的儿子所继承的。所以他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呢实际上没有一直持续到永远，对不对？大家晓得南北国的命运是什么呢？南北国的命运就是北国被仗打，南国也被鞭打，这个北国被谁来打？大家晓得我们几年前讲过这个北国的历史，北国的历史在从这个西元前一千年到西元前721年，将近300年的时间呢，就只有这么长的时间，最后亚述就把他们整个掳去了，就灭了。那这个南国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那这个南国最后的结局是被巴比伦所灭，对不对？很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从撒母耳记上下到列王记上下，我们看到这个神所应许的国度呢，到最后什么，被这个外邦的势力，就是亚述跟巴比伦，把这南国跟北国一起灭掉。南国灭的时间比较晚，就是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把这些所有以色列的精英跟他的皇族呢，都掳到了巴比伦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的这个王国在这地上就完全消失掉了，完全消失掉了。那神的应许呢， 是在将近快2000多年之后 ，OK， 就是我们讲到西元前500年到西元1948年，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又重新在同样一块地方又建立起来。可是这个国度呢，已经不是王国，也不是大卫后裔的国，只是什么神的把这块地给了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就是以色列的复国。OK， 以色列的复国。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约所定的呢，这个历史的国度呢，已经成为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是这边怎么讲呢？他说讲的就是说，永远永远，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你的王，直到永远。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大家在思想到，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大家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他要伟大，他是谁呢？我跟你讲了，就是在你这个笔记上写，他说，当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他要伟大，他要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句话代表就是说，大卫的国位仍然是什么？仍然大卫的后裔来做。那这个后裔呢，是谁呢？这边所讲的后裔就是明显，就是主耶稣讲，就是说，我是大卫的根，我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这个神的国度最后是由谁来做这个国度的君主？他是大卫的后裔，没有错，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如果说你继续把圣经读得很熟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国度的成立是在什么时候成立呢？是在什么成立？如果你读过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要晓得，这个国度真正的成立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所建立的千禧年国度，这个千禧年国度。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千禧年国度是在这块地上所建立的。当然我们今天过世的基督徒已经，他的灵在哪里？过世基督的灵是在天上，大家都晓得，对不对？在天上，我们知道是天上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讲过天堂之旅，你可以思想一下。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要成立千禧年国度，这边讲到就是说，他要把他所有的圣徒都一起带来，而且他的身体要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应许。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不但是活在现在，更是活在神所应许的未来，就是我们信望爱里面的那个望。那这个望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千禧年的国度会降在这个地上。那这个国度的降在的地上呢，就是这个大卫所定的约，所定的应许，说什么？他要伟大，耶稣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大卫的位要给他，他要做这个世界的王，直接到永远。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国度降临，当我们每天都在背诵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到你的国的降临，也就是因为什么？神已经应许了，经过这个大卫的约呢，这个国度的继承人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要继承这个位置，在世界上掌王权1000年，掌王权1000年。如果你今天想要看到，就是说这个王权1000年的景象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个景象呢，就是也在今天大的节目单里面所讲到，就是末后的日子。OK， 末后的日子，就是大家看这个我们的这个 program， 他说末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殿的山必要坚立，超乎诸山，而且高举超过万里。所以这边里面有一些地理的这个因素在的地方。今天耶路撒冷它在的地方是在 一座山上，没有错，可是它的环周围呢有比它还高的山。那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这个地理的情况会改变，这耶路撒冷会高耸成为一个山，超越众山。 那这个呢是在先知书里面，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呢有讲到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变化的。那除了这个地理变化之外，就是所有在千禧年呢万民呢都要什么，都要流归这个山，而且许多的国民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我们想想看，还是有不同的国度，还是有不同的语言，可是这些呢都是已经什么，都是属神的儿女住在这些国度里面。那我们今天如果说你有机会到联合国去访问的时候，或是去参观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大厦，在纽约42届联合国大厦前面的草地上有一个雕刻。 OK， 这个雕刻你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雕刻呢是讲到一个人， OK， 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人，他把什么，他把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刀，哦，这个人有一把刀一把枪，这个枪呢是一个矛的意思啊，那个刀呢已经把它打成了犁头，然后呢把他的枪呢铸成了镰刀。那这句话实际上呢他引用了在圣经的一句话，那这圣经话这句话呢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同时也在弥迦书里面所讲的。那这句话怎么讲呢？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说，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就在列国里面呢，要神他是一个施行审判，而且做许多国民的王，他要断定是非。所有世界上的人，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呢，它有这么一个意向在这地方。所以联合国在1945年大概45年成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意向。 OK，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我们所有的铁矿所铸出来的坦克，所铸出来的飞机，所铸出来的枪呢，到最后都是什么，融成一个可以生产的工具。他做描述来讲的话，就是什么，用镰刀跟犁头。 OK， 那虽然这个话，这个先知的话是2000多年前2700年前所讲的话，可是他的 vision 他的意向已经看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没有战争的，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土地，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土地。所以如果下次你再到联合国去的时候，你可以找那个铜像，那个铜像呢，那句话也就是在先知以赛亚跟弥迦书里面所讲的，这也就是神跟大卫定这个大卫之约的时候所应许的这个国度的降临。所以下次你再读我们主导文的时候，当你国降临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到这个大卫这个人，大家想到这个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属神心意的人。大卫不是完全人，那大卫所犯的罪，我相信你只要读过圣经，你都晓得大卫所犯的罪。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做了王之后呢，也统一了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可是有一天下午呢他在阳台上他睡午觉，睡到圣经讲说睡到太阳平息，所以这个午觉一睡就睡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他就整个什么，就那个 guard 呢就放松了，然后正好有一个女的在阳台上洗澡，然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在这个整个神所颁布十诫里面，他在那一次事件里面就犯了四个诫。大家晓得他犯了哪四个诫吗？他有什么？有奸淫、杀人，还有说谎，还有什么？还有贪恋，这几个字全都犯了。前面那几个就是敬畏神，只有一个神，不敬拜偶像，那是对神的。可是对人的关系呢，他一概都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可是当你你的 guard 就是你的那个警醒心已经下来的时候呢，随时什么魔鬼就吞噬掉你。所以虽然就说神知道他，可是他晓得，如果你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大卫为他的罪悔过，对不对？大卫为他的罪悔过，那神也接受了他忏悔。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讲说，忧伤的心，痛悔的灵，神什么必不轻看，所以神就接受了他。所以他的国度的继承呢，也是什么，也是神所在无条件之下，这个国度呢，你的后裔仍然坐在他的王位上。那同时呢，大家想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耶稣来掌管千禧年的。 OK， 那还有不同的国家。那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说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也是由以色列有一个君主来统治。那这个君主是谁呢？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君主就是大卫。大卫不是死了吗？可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要把他的圣徒一起带来，圣徒要复活，跟所有的神的儿女复活一样。所以掌管以色列新的国度，在千禧年国度，就是谁？就是一个复活的大卫在掌管。所以你读圣经，如果觉得有点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看啊，就是千禧年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他也失败，可是失败中悔改。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神这个整个他救恩计划的第四个重轴里面的第四个约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大卫的为人以及神的权柄。那大卫这个约呢，实际上是讲的是神权，一个神字。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件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大卫的约跟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儿女跟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把它连接上来。你可以把它连接上来，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刚才我讲过，人的才能跟人的道德完全是没有关的。一个人可以很有才能，可是他道德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低落。那这个道德呢，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受世界的王所牵引，让我们在肉体上面跌落，在肉体里面的一个结果，跌落在肉体里面的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大卫之约里面，跟大卫的为人，我们一个人不要怕失败，一个基督徒不要怕失败，可是不能够不是继续犯罪，不能够蓄意犯罪，也蓄意犯罪之后也不能够继续犯罪。所以你看看，就是说当大卫再回到神面前的话，他对于他所做的事情是忧伤，是痛悔，神也接纳了他。但是神说，你既然犯了这个罪，你的罪是赦免了，可是你罪所结的果子在你的家里要延续下去，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他的家到最后，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孙子，到最后都是以刀剑相向。 OK， 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里面所讲的，大卫家之后 is a big mess， 因为什么？已经罪延伸到他身上。可是呢，大卫他是得救的，神也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人的本相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呢，就是讲到跟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了解到神的大能，我们也亲眼看到整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他所看的时间是6000年的时间。如果你今天看这个五个约的话，我可以跟大家看看时间的顺序，从亚当到挪亚的洪水，这段时间是1500年，有10个 generations， 有10代。那个时候人活得很长，所以一代跟一代之间呢，是活的什么？活的一代跟一代之间差得很远。OK， 所以1500年里面一共10代。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一直到他的儿子叫闪，从闪到亚伯拉罕又是10代。那这个10代呢，将近有我 记没错，将近有五百年的时间。OK， 有五百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代又是五百年。这个时代呢，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是父亲跟儿子之间的距离就短了一点。那个时候，就是人的寿命也开始减短，大家可以知道啊。那等到这个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呢，就是什么？跟摩西的约，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呢，又是多少年？又是五百年，又是五百年左右。那这五百年呢，实际上就是说神准备把这个迦南地成熟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迦南地这些人已经犯罪，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的时候，神才叫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来把那块地 take over。 OK， 所以这个就是五百年。那等到这个摩西到大卫呢，他这边有几代呢？大家晓得，这个从这个摩西到大卫呢，他这边代数呢，如果你去看这个新约的时候，他有大概有十几代，那时间上又是五百年，又是五百年。那从1500年到五百年，到五百年，到五百年，然后到最后，就是当神跟大卫立约之后，最后。圣经里面的一个约就是新约，对不对？从大卫的立约到新约，将近有2500年到2700年当中。所以在大卫立约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大概是西元前2900年，在中国的年代里面，相当于什么？我们春秋战国，孔子是将近2500年前，对不对？春秋战国是什么？就是夏商周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人类的历史的记载呢？是非常的 sketchy。 所谓的 sketchy 呢，就是说人类的历史记载非常的少，对吧？非常的少，即使中国在夏商周的记载也不多。那这个以色列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是2900年前。那2900年前呢，开始有很详细的圣经的历史。那当以色列被责打的时候呢，也就是开始了什么？这段时间一直到新约这段时间呢，是所谓的什么？外邦人的时代。外邦人时代呢，从亚述到巴比伦，然后到波斯，到希腊，到罗马。所以这段空闲的时间呢，就是从大卫之约到什么？到新约之间，神呢，就说这块地经过但以理的意象。大家看不看，知不知道呢？但以理的意象是一个整个金属的人，他有金的头，有银的胸，然后有这个铁的脚，有铜的肚子。那这些都是代表这个外邦人的外邦人的这个国度。 OK， 外邦人的国度。所以呢，一直到2000多年呢，在外邦人的国度里面呢，神才预备了耶稣基督的降临。OK， 神预备了耶稣基督的降临。那这个预备耶稣基督降临，为什么在罗马这个朝代里面呢？圣经里面有交代的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讲。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有他的计划，而且神呢，今天仍然坐在天上掌权，他的计划很清清楚楚的给我们描述在整个圣经里面。那我们下次再回到各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再来看这个新约。大家晓得新约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是你晓不晓得，当神要定新约的时候，已经在2500年前就把这个新约的种子已经埋在旧约的启示里面。那这个新约这个字呢，实际上在哪边看到是最早呢？也就是在旧约的这个先知。OK， 旧约的几个先知，包括以赛亚、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都提到。OK， 那这个字呢，时候将到，我要跟你的子民第一个新约。OK， 在以西结书里面，所以我们下次再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五个约定里面的最后一个约，也就是什么？神的救赎之约。所以你要读整本圣经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从这个约的纵轴来看，我求神让我们有个智慧的心，我们真的了解，不但是这个大卫的国度，更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 神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以及我们神，我们人的儿女在神面前应当如何敬虔。那我今天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神就给我这句话说，你要怎么样结束这个大卫之约呢？这个大卫之约我这样结束来讲，这边 这句话的结束，今天早上神给我的、okay、因为我在思想上思想、我这两个礼拜的思想上就说，这个大卫之约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你这个讲过去的历史，也讲未来的盼望，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不管你今天是活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被提，或是说你到主耶稣基督还没来就进了天家，你要准备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会把他的圣徒从天上带下来，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如果说你常常唱诗歌说我们要跟神耶稣基督作王一千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保罗在他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就在提摩太的这个教导里面，他就说，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你要这个样子，你要辛勤做主的工作，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真正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儿女所要做的事情，你手里的工经得住火的考验，你就会存到将来。那你所做的呢，是一个永恒的工作， OK， 是一个永恒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是你在未来的一个根基，也是为未来所预备。求神带领祝福，让每一位来到他的面前都存了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服侍的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必纪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从大卫的约再思考到主你的国度，以及跟你儿女今日生活的关系。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个信息，让我们长存敬畏的心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求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张杰。